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愿意顺服神，因为主耶稣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心中。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忙得不得了，天天要做很多事情，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不是的。我们的爱心需要表达，但是不是漫无目的的表达。在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尽一己之力帮助他。我说过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离学校很近，学生们来到这里很方便。为什么要帮助学生？因为我们从前也是留学生，知道在这里一定有很多问题。更重要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教训叫我们爱人如己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多少事情，而是我们顺服神，清楚神的旨意。玛利亚讲的话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耶稣好像听见玛利亚讲话，很有意思啊。你没有看见说约翰记载这个对话怎么样结束的，好像玛利亚就走开了，但是耶稣知道玛利亚说了什么。然后呢，事情就发生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顺服的心是引进神迹的原因。旧约里面也是这样记载，新约里面也这样记载，所有神使用的人在他们经历到神迹的时候，都不是说我有能力，而是说我看见神作为。怎么样看见？因为我顺服，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就要施行神迹。这个观点会改变我们的思想，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的道路。要学会顺服。所以底下怎么样做的？耶稣看见那里有几口石缸摆在那里，那个石缸有六口石缸，那个石缸干什么？是犹太人洗濯的规矩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缸可以盛两三桶水。根据一些学者们的研究，大概每一个缸可以摆20 gallon to 30 gallon 水。那20 gallon to 30 gallon 水，一共六口石缸，就有120 gallon， 甚或180 gallon， 这么多水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知道，这是一个大宴席。平常在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水。120 gallon 水用多久啊？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自己水费？水很贵的哦，从前水可能便宜一点，可是120 gallon 大概用不到。而且这说这是干什么？洁净用的水。你知道犹太人洁净用的水啊，有特别讲究。什么是洁净用的水？你们知道吗？洁净用水哪里来的？其实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你就明白，读到第七章你也明白，洁净的水是活水，一定要是活水。池塘里的水不算洁净，湖里的水不算洁净，河里的水洁净，井里水洁净，泉水洁净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这些水流动的时候，不会有太多的啊。现在不一样了哈，现在在河里面，从前河里面洗衣服，现在这些化工厂把废料都放在河里面，河水都被污染。我说的是没有污染的时代，犹太人的规矩一定要活水才能洁净，所以平常不能够摆那么多水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摆了几天就不洁净了，水本身不洁净了，所以缸只是为了家里人需要，平常就这么多够了。但是因为要请客婚宴，所以可能把很多地方石缸都聚集来了，可能各式各样，也不一定标准化的。六口石缸可以摆100多 gallon 水，有多少客人呢？每个人舀一勺出来洗手，对吧？犹太人洗手规矩，洗手舀水的人是洁净之后舀了水倒在别人手上。当然这是一个 symbolic， 是一个象征性的，吃饭以前要洗手。犹太人懂这些，其实我们也不错的。我小学时候每天起来卫生第一条什么？洗手记得老，对吗？洗手洁净。 每个人都要洁净。犹太人一早起来先洗手，怎么洗法有讲究，现在医生也是这样，从上面洗下来洗到指尖，但是你在吃饭都不需要这样洗，只要象征性洗手就好了。这个石缸是满的还是空的？空的还满的？看圣经上讲吧，空的还满的。我们读读看呢，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，所以缸是空的还满的啊？你不要跟我讲哎，半空半满，你看是空的他看是满的，不讲这个啊。你的缸满不满？我的缸是满的，因为你是乐观主义。我的缸是空的，因为我很悲观，总是觉得不够，对吧？我不讲这个，至少很多的水已经用掉，表示什么？来了不少客人，因为客人来的多，所以酒用尽了，超过他们想象的。犹太人很规矩，守这些律法，每个人都洗手，但是洗来洗去水用尽了，水都用了那么多，酒没有了。圣经里面酒其实不仅圣经的，大家都知道什么？酒是代表喜乐，尤其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新酒代表圣灵充满着喜乐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读到说他们被新酒灌满，约珥书里面说新酒五谷培养处女，新酒见啊，五谷培养新酒处，不是少女，新酒培什么培养处男，年轻人也允许喝酒，酒是为了滋润，叫人灵里面喜乐。所以没有酒怎么表示这个婚宴可能会什么不欢而散，到后来没有酒了，很大的问题。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希望圆圆满满，很热闹很喜乐的啊。事实上参加婚宴都是很喜乐，多半是喜乐的事情。耶稣说对佣人说，你们把缸倒满了水。你注意到这些事情，这些佣人没有问话。如果我是聪明一点，佣人说，难道我们还有客人来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已经没有酒了，再多客人来只能造成更大的困窘，应付不了了？没有问，都没有问。当玛利亚对这些佣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所以我又是想想，找人做事呢，最好不要找太聪明的，太聪明他问很多问题，你光回答他问题占去很多功夫。但是你也不能找太愚笨的佣人，对吧？什么事情都闯祸。但是这里有个很特别现象，这些佣人不是不能干，不问话，什么理由都不讲，好就这样做。那天我们去要接飞机，要去准备接 UCI 学生的时候开过会议啊，开会的意见很多啊，有一位弟兄说不要再讲了，太多问题了，我们就听凯旋说什么就做什么啊，所以事情就办成了。不要再说了，时间已经没有太多，马上就接人了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，好主意。当然我不是说凯旋弟兄主义是最好的，但是大家听话是个好主意。这些佣人就听玛利亚话，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做的不是很难的事，把水倒满，一桶倒进去，两桶倒进去，一口石缸满了再倒一口石缸，六口石缸都倒满了。耶稣说舀出来，也没有人问舀出来干什么，舀出来干什么？而且舀出来不是洗手啊，拿个容器可能是酒瓶，装满了酒瓶，装满了一瓶又一瓶，一瓶又一瓶。那些佣人问什么？也没问，你叫我们倒满了水又倒出来，为什么？你发疯啊？明明是水，现在要去混充酒去唬客人吗？为什么？干什么？耶稣说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是不是管筵席已经喝醉了，尝不出酒跟嘴不一样？ 佣人也没问，没有问。我真稀奇，这些佣人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佣人，这么听话，而且真正不问就做了，把水拿去给管宴席的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他没有看见在幕后发生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迹的发生，幕后的事情，你和我永远不会知道。神怎么把水变成酒，我们不会知道。神怎么使咒诅变为祝福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。神怎么使许多环境改变，永远不会知道。前天我听见一个见证， Aaron 弟兄他们公司要搬家了，他不想走，要留在这里，所以另外找工作。怎么找工作？这时候怎么找工作？他很想教书，有一天学校打电话来说有这个工作，你要不要申请？那人说怎么回事，因为两年以前他申请过，那个时候被拒绝了，神的时候没有到。他好，既然神没有开门，他的心愿要教书，好了，神没有开门，我就安息。我们的老兄很有意思啊，他那时候很忙，他说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人告诉我学校打电话来说这份工作教书的工作有个空缺，你要不要来教？当然要去教了，要请你写申请，要申请书，还要很多的见证，因为是个基督教学校。他说我很忙哎，忙得不得了，两年以前我曾经申请过，你们有没有档案，可不可以去用那个档案？他就把 computer 里面重新把它印出来，两年以前写的就交进去。哪有这样申请工作的？你不是每次都要好好的把你的 resume 重新写一遍吗？最新加进去吗？没有，他就说两年以前的再送去，两年以前已经被拒绝了。神迹背后发生的事情永远不知道，为什么两年以前他没有找到工作，现在为什么神把这份工作给他，在他来讲是个神迹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。就是将来你有机会去人事处问你的气里面，他们也不能说出所以然来。神感动一个人的心，感动许多的不相干的人，改变环境，改变那个需要，我们没法控制的，神都可以用。在神迹背后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知道，只要相信神就可以，因为这是他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你怎么能叫两年以前那个同样的学校，同样的系，同样的 教书的项目，告诉他说两年之后再给我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怎么可能那些人还记得你两年以前申请过，现在问你要不要？这些事情都是神的作为。所以神迹背后我们简单的信心只是顺服，不用多问，祷告就可以，相信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从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是因为玛利亚讲的那句话，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些人真正全然的相信，全然的顺服，事情就成就，一句话都没有问，一句话都没有用，没有问。但是这里管宴席的人说了一句话，我们要再看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酒有好坏是吧？我不喝酒啊，酒有好坏吧，大家都知道。你在家里做菜的酒不值几个钱，如果能够报上年份，哪一个葡萄园出的，哦，身价百倍。我一个朋友是个律师，当然他有一点钱，去北加州买了一个葡萄园，他还没退休。我说你将来做什么？他说将来我退休都酿酒啊，喜欢喝酒，长酒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先摆上好的，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。我相信这样哈，我有一些同学很会喝酒，一瓶两瓶这么灌下去，我是不行的。看看闻闻酒香，不醉就好。闻到酒香也会醉啊。那天晚上吃 那天礼拜五晚上我们吃什么？吃醉鸡，对吧？我吃了两口已经昏昏然的，已经差不多了。两块鸡啊，不是喝酒啊。大概是好酒喝完以后醉醺醺的，坏酒也分不出来了。大概这样意思是吧？你得把好酒留到如今，为什么？约翰在这里特别记载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神迹这个字，他所用的字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miracle， 是说 signs 记号。在这个记号背后，兆头背后有它的意义。水变酒，你怎么样说都是一件神迹，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。我的姐姐姐夫读化学，一个读无机，一个读有机，两个完全不搭嘎的，碰不上头的。无机物不会变有机物，你怎么样研究都不会。水不会变酒的，水里面没有生命的，酒是有机物。怎么会水变酒？不知道。你怎么样研究？答案是不知道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告诉我答案。你能解释吗？除非它有属灵的意义。为什么要用水变酒的神迹？在那个时候，写约翰福音说并没有化学课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记得这么一件神迹？怎么可能？水变酒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命超脱，生命卓越，是吧？生命卓越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讲 Maslow's Law， 每个人都有 actualization， 实现自我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实现自我？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，被罪所捆绑，被个人私欲所捆绑，人跟人中间所有的来往都没有诚信。为什么我们需要争取一些努力的成就，好叫我们出人头地，把别人比下去？不是有意的，但是目的就是我能够扶摇直上，最好得的贵人相助，就一路青云，是不是这样？到底你要什么？你们到底寻求什么？要金钱？还是要名誉？还是要地位？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些，你怎么样讲都脱不出这个范围。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主，遇见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面前，他改变我们。当我们肯顺服的时候，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。这个品质不是教育能够帮助我们，不是环境机遇能够给我们的，是因为生命的变化在里面。神把他儿子神自己的生命要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这个重生的问题。生命的品质改变，所以我们自我的实现不是我自己理想的实现，是神在我生命中间的命定能够表现出来。神要叫我做一个有恩典的人，我就变成有恩典的人。神要我做一个有怜悯的人，我是一个怜悯的人。神要我做一个公义的人，神要我做一个信实的人。圣灵的果子在我身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样样不缺。因为神改变我，使我的生命升华，由水变成酒。最近我和一位弟兄 counseling， 他家里遇见一些困难，夫妻两个很大的矛盾。我说弟兄你需要忍耐，他说我不相信。我说跟你说前书十三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他说我不相信。我说不是说，他说我都不大相信神这个话是可以用的。我说你弄错了，你没有这个忍耐，你要求这个忍耐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，这个爱不是地上的爱，是神的爱，基督耶稣的爱，天上的爱充满你的心，你就有忍耐。如果你不求就有的，你不需要依靠耶稣，就是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你要求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爱给我，让我能够爱人， 让我能够爱我的妻子。耶稣会叫你生命改变，但是关键在哪里？迦拿婚宴水变酒这个神迹怎么发生的？因为玛利亚说了一句话，什么？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大家一起说好吧，这句话容易背。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再来一遍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当我们把生命主权完全交给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他能够使你从水变为酒。换句话说，有一句我们常常讲的话，我不是替味精公司做广告，叫什么？清水变鸡汤。你的生命清水变鸡汤，还不是加味精？耶稣改变你的生命，使你的生命像酒一样有滋味。我也不是替葡萄园做广告，因为我根本不喝酒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没有觉得酒用尽的时候吗？你有没有觉得酒用尽的时候？也许你现在不觉得。就像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他们说哇，现在它好得很，学校请到奖学金，什么都不缺，还有女朋友订婚了，马上要结婚，他怎么会信耶稣呢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不是因为外面物质条件够了就酒用不尽，都会用尽。我不知道你酒用尽时刻到了没有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，而且不止一次。神给我们很多机会，刚才我说夫妻关系不好了，酒用尽了；工作遇见难处了，酒用尽了；找新的工作，酒用尽了。每个人都有酒用尽的时刻。你是否像耶稣母亲知道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？你听了福音现在还不想接受主，是吧？或者过去听了福音没有接受主，等到时候到了，你知道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，你要祷告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？关键就在这里，他会叫你生命改变，把水变成酒。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，让你来经历神迹，经历水变成酒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